你在创世为我们所预备的，
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
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
让我们这次能尝到你爱的甜蜜，
让我们这次能够享受到你爱的甜蜜。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弟兄姊妹，我欢喜讲到的是你们要帮助我，
弟兄姊妹，我欢喜在讲道的时候你们帮助我，
我问你们，你们要回答的吧，
我问你们问题，你要回答。
因为以往华人教会啊，造成跟弟兄姊妹们被动的一种态度 passive attitude，
因为以往在华人教会造成弟兄姊妹有一种被动的态度，
有时候弟兄姊妹也不带圣经，
有时候弟兄姊妹也不带圣经，
当讲到的时候，讲到某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也不看。
讲到的时候，讲到某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也不看。
你们都知道，叫这个教育法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光听呢，只能知道10%。
如果根据教育法来到的估计，如果我们只是听不看呢，最多只能够得到10%。
那么有时候听起还不留意听，根本得不到什么。
如果你听的时候仲不留心听呢，你根本就得不到什么东西了。
这恐怕是大原因造成从华人教会这样子的软弱，
这个可能是造成华人教会一个大的原因。
所以这次弟兄姊妹，我请求你们，
所以这次弟兄姊妹，我请求你们，
当我所看什么圣经，请你帮忙打开圣经看，
当我说哪一段圣经的时候，请你打开来看，
我说大家念，请你们念，好不好？
我说如果大家一起读呢，这样大家就一起读了。
那么我有问题问你，就是请你回答。
如果我问你问题呢，请你回答。
不要怕啊，我回答错了。
不用说怕我回答错了。
是的，若是你回答错了，我改正你啊，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如果你回答错了，我改正你呢，这个是你最大的收获。
你懂我意思吧？
你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你回答错了，总有一感觉到难为情啊。
因为你回答错了，总是觉得不是挺有意思了。
那么我告诉你以后，你一定会记得。
这样我告诉你听呢，你就一定会记得了。
好，我们现在马可福音4章，我念了以后，我要问弟兄姊妹们，这章圣经圣灵要我们说什么真理？
马可福音4章，我读完之后呢，我要问大家，圣灵在这里 教导我们什么真理呢？
做什么事情？看见什么事情？
他没有圣经，他看见，不要紧。
哦，圣经有没有发出？
旁边有人帮助他。
好，
他可能看得见。
好，那请各位听啊，请各位看第三节。
请各位看4章3节。
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第9节。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12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15节。那撒在炉旁的就是人听了道。
那撒在炉旁的就是人听了道。
16节。16节，
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
18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18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23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23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那请各位注意，给人良气和把它缺去，用给人良气在原来是没有的。
给人这个呢要圈住它，因为原文是没有的。
原来就是说你们用什么良气量，也不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用什么良气量，也要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33节。
33节。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叫他们所能听见，对他们讲道。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叫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责就把一切的道交给门徒听。
34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
四十一天，他们就大大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四十一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好，弟兄姊妹们，请你回答我，圣灵在这段圣经里面要我们学到什么真理？
好，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圣灵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要我们学的什么题目？什么
真理？
什么真理？什么真理？
想不出来。我这里你啊，
我再读，
譬如说第九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比方第九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但是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二十三节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一章圣经里面这么两次提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很少。
在同样一章圣经里面提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很少，
这里两次，这里两次，
这里就已经提过两次了。
我将在念的这些章句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到注意一个什么字在那里啊？
啊，你有没有留意到我读这么多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咩字在入面呢？
听啊，
听听。
那弟兄姊妹呢，这就是读经的一个方法。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读经的一个方法，
最起码的方法，
就是最起码的方法。
我希望你们能用啊。
我希望你能够用。
有时候我们读的圣经呢，就是劳民伤财。
啊。有阵时我哋读圣经真系劳民伤财，
一日一课又不所得，
读咗之后一无所得，
因为你不懂那个读经的窍门，
因为你唔懂得读经嘅窍门。
这里我写给你们的最简单最容易的窍门，
所以我俾你哋一个最简单最容易嘅窍门。
你念哪一段圣经，念了又念，你能感受到这个圣经什么字，提了又提，提了又提。
你读咗圣经就发觉到有一个字系提咗又提，提咗又提咧。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没什么特别。
如果你们写一篇文章，
如果你写一篇文章
讲 Ohio 怎么样，
讲到 Ohio 是怎样的，
那你这篇文章已经提到 Ohio 怎么样， Ohio 怎么样，你提了又提，是不是？
这样你这篇文章你会提到 Ohio 怎样怎样，你提了又提，提了又提。
如果你写一篇文章，
如果你写一篇文章
讲到美国怎么样，
讲到美国怎样，
一定会提了又提，美国怎么样，
你会提了又提，提了又提，美国是怎样怎样怎样。
圣灵也是如此写圣经，
圣灵也是这样写圣经，
他要我们留意一件事情，他这个字我也特别提到，
他要我们留意一件事或者一个字，那个字特别提得多。
有时候他的一句句子里面这个某一个字他也特别强调，
有时候在某一段里面有一个字他特别强调，
那你就想这一点他要我们特别注意，
这样你就知道那一个字他要我们特别注意。
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听的重要性，
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听的重要性。
所以有两次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有两次提到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有耳朵啊，
我有耳仔。
如果你没有耳朵的话就不要听了，
如果你没有耳仔的话你就不用听了，
因为有耳朵的话，
因为有耳仔的话呢，
所以我们要听，
所以我们就要听。
所以这张圣经也告诉我们，
在这张圣经要告诉我们听，
没了解怎么说，
第二节怎么说呢？
他们就大大欢喜，他们就大大惧怕，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这到底谁的风和海也都听从他了，
他彼此说这个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前面两次有人可信的就应当听，
前面两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到了最后说连风和海都听他了，
到最后连风和海都听他了。
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风的耳朵这么大？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风的耳仔有几大呢？
海的耳朵这么大，
海的耳仔有几大呢？
真是他们那有耳朵啊。
你说他们哪里有耳仔啊？
是他们没有耳朵，
对，他们没有耳仔，
可是我听主的话，
但他们听主的话，
我们有耳朵就能说不清，
我们有耳仔的话反而不听。
所以我就想恐怕有些审判的日子风和海要起来审判我们了，
恐怕到审判的日子风和海都要起来审判我们了。
他们没有耳朵能听，
他们没有耳仔能够听，
我们不但一个耳朵，我们是有两个耳朵、
我们不单只有一个耳仔，而且是两个耳仔，
反而不肯听，
反而不肯听。 求主帮助我们听这种教训。平常你在听到的时候，都是讲道的人讲得好讲不好。平常我们听到的时候，总是说这个讲道的人讲得好，或者这个讲道的人讲得不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听好？ 讲到的话，如果你不能够听，你仍然得不到什么。
耶稣在世界上如此啊，
耶稣在世界上就是这样了。
他讲的道，
他讲的道，
许多人听之渺渺，
很多人听之渺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有时候感觉到很可惜、啊、
我有时候觉得很可惜。
我们无论做什么，花的精神花的钱，都希望有所得到，是不是啊？
我们很多时候花了金钱，花了时间，我们总希望有所得着。
可是就上次我们听到花了精神花了时间花了钱，却又不得。
但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花了精神花了时间，但一无所得，
就是因为我们的听力方面太随便了。
就是因为我们听的时候太随便了。
我有机会在东方西方华人教会当中跑来跑去，
我有机会在东方在西方华人的教会中间跑来跑去。
有时候讲了道以后，弟兄姊妹们得到帮助。
有时候讲了道之后，弟兄姊妹得着帮助。
他们跑过来跟你握手说：“谢谢你今天讲道，叫我得到很大的帮助。”
他就会走过来跟我握下手，说：“多谢你今天讲的道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常常对他弟兄啊，不一定我讲得好，那是你听得好。
我成日就同佢话，弟兄啊，或者姊妹啊，唔系我讲得好，乃系你听得好。
真嘅弟兄姊妹们，
真嘅弟兄姊妹们，
这个平时我为讲道的人辩护啊，讲道的人可以不要讲，随随便便讲啦。
我唔系为讲道嘅人辩护，话讲道嘅人咧唔使好好讲啊，就马马虎虎嚟讲啊。
事实，若听不好把听的话，就是讲道的人讲，我们中国人说口吐梨花，与听的人毫无关系。
如果我们识讲道的人讲得再好，中国人说口吐莲花都是没什么用。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这次弟兄姊妹们，你们能不能得到帮助，看你们听的口都如何。
这一次弟兄姊妹能不能够得到帮助，就看你听的态度如何了。
为了这里不二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啊。
所以为这个缘故，二十四节话，所以你们要听的，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留心的什么呢？
留心乜嘢咧？
以下告诉我们。
等下话俾我哋听。
你们用什么良器来量？
你们用咩良器来量？
神也必定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神也必定用咩良器量俾你哋。
对对，这里所说什么良器，不是给人的，是天的给人什么关系？
这个听的俾人有咩关系咧？
这是讲到天的问题，不是给人的问题。
这个讲到天的问题，不是给人的问题。
圣经告诉我们，你带什么良器到天父面前来，天父也必定知道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所以圣经说，你要用什么良器带到来天父那里，你天父要用什么良器来还给你。
若是你的良器很小的，
如果你的良器是非常小的，
当然得不到很多了。
所以你得不到很多了。
若是你良心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东西，
如果你良心里面充满了自己的东
西，神就是 有福分给你，没有地方给他装。
神就算是有福分给你，你都没有地方装载。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换句话说，这次你们聚会的心态到底怎么样？
换句话说，就是你这次聚会的心态到底是怎样。
神会教导我们的心态赏赐给我们，
神会照着我们的心态来到赏赐给我们。
也有人说不一定啊。
有些人说不一定啊。
譬如说我信耶稣，我没有意思要信耶稣。
就是说我信耶稣，我没有意思要信耶稣。
有一天晚上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听见有唱诗的声音。
有一次我晚上在街上行路的时候，我就听到有唱诗的歌声。
我就跟这个声音 到一个地方，
我就跟着这个声音就去到一个地方，
原来是个福音堂，
原来还有个福音堂，
我想一进来然后就坐进去坐一下也不要紧了，
所以我想着既来之则安之，就入去坐一阵间都不紧要了。
那你知道就坐在那听到啊，能开启我的心了，
边个会知道，就坐在那里听到神就开我的心了，
叫我记住了耶稣是我的救主，
叫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
我没有带好器皿到神面前来，
所以我没有带好的器皿来到神面前，
是啊，谢谢神啊，
是多谢神，
神常有特别恩典，
神时常有特别的恩典，
为什么缘故呢？
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这个二十四节没了一句告诉我，
因为二十四节没了一句话给我们听，
这么说
怎么说呢？
没了一句，二十四节没了一句这么说，
最后一节怎么
说呢？今天要供给你们，请大家回答，再来一个，
大家一起来，并且要多给你们，
感谢主啊，
感谢主，
不愧是这个样子啊，
好在是这样样，
不然的话恐怕我们一直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么光景了，
不然的话我们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光景里面，
当时我们没有带好器皿到天父面前来，
没错，我们没有带好的器皿来到神面前，
天父还是给我们一些，
天父还是给我们一些，
那如果我们带好器皿到天父面前来，岂不是能得到更多呢？是不是？
如果我们带好的器皿来到神面前，岂不是会得着更多吗？
之前弟兄姊妹这些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叫我每一次到你面前来带好器皿到你面前来，
所以我们这次祷告要求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每一次都要带好的器皿来到神面前。
那我所说的并不是光这一次听到，
我所讲的并不是这一次听到，
每一次到神面前的听到都要是这样子的心情，
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听到都要存着这样的心态，
那么我们不至于劳民伤财，
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劳民伤财，
请记得弟兄姊妹啊，
请记得弟兄姊妹们，
下一个主任去做礼拜时，希望你们能带好的器皿到你们的到礼拜堂里面来，
下一次你主日去聚会的时候，我希望你带一个好的器皿来到神面前，
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容易记得，
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们容易记得，
我请你们唱这两句圣经好不好？
我请你唱这两句圣经好不好？
很容易，很唱，很容易唱的，
好容易唱的，
事实啊，学圣经最好的方法就唱一唱嘛，就记得了。
事实上，学圣经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唱，一唱咗咧你就记得啦。
有时候你念圣经念了几遍，念了十遍，还记不起来。
有阵时你读圣经读咗十次，你都记得。
你若能唱的话，唱了五次六次，你就能唱
了。假如你能够唱嘅话咧，你唱咗五六次咧，你就记得啦。
啊，这么唱啊？
咁样唱。
就应道歉，你们诸天必要留心，你们用作磨量计量，也必用作磨量计量给你们，很容易啊，
再这样唱啊，
是不是太好了，
我得试下好吗？
有人看见就应道歉，你们昨天只要留心，你们用手磨量计量，也是用手磨量计量给你们。非常，有人看见就应当听，你们昨天只要留心，你们用手磨量计量，也是用手磨量计量给你们。
姊妹们
唱，
姊妹们唱一起。
有人看见，就应当听，你们说听，需要留心，你们用手磨量计量，也是用手磨量计量给你们。这磨是同样的劲的，不要低下眼啊！弟兄们唱，
弟兄们唱起。
有可听就应当听。
不要不要不要看啊，
不要看了，
只能背了，
是不是？就一唱了就能够识念了。
好，我们再唱一次。
我们再唱一次。
有可听就应当听，你们说的一定要听，你们用中莫量斤两，也用中莫量斤两给你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讲到神国降临，
这个是讲到主题，是讲到神国降临。
当我们再次的话，只能呢轻易结局这样讲讲。
当然三次讲到，只不过好像轻轻的点水咁样，讲得好少。
我想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嚟同你讲。
所以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嚟同你哋讲。
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请各位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三至十四节，
十三十四节。
找到吗？
找到没啊？
找到了，我们一起念。
找到，我们一起读。
请你们要信他们，因为引导迷惑，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导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我现在有机会向弟兄姊妹讲道理的时候，我常常讲这个题目。
我现在有机会同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常常是讲到这个题目。
有人以为我就是这么一批道理，你全部不讲。
有人以为我只是这一篇道理，别的道理都不懂讲。
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很多啊。
我有很多。
可是呢，有一些你们在别地方或许也能听到。
或者你们有一些你们在第二个地方可能听到，
可是我常想你们平常在别的地方听不到这种。
我就时常在想你们在第二个地方听不到的是什么。
那我应该跟你们讲这些。
我应该跟你讲这些。
马太福音第七章三节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
如果我要弟兄姊妹们给这两节圣经一个题目，你们的题目应该是什么？
如果我要弟兄姊妹给这两节圣经的题目，你说这个题目应该是什么呢？
想想看。
想一想。
啊？永生之
肉，
永生之肉，永生之肉，永生之门。
永生之路，永生之门。
好，还有谁？
还有什么的题目呢？
啊？想想看。动动脑筋了，不要脑筋。
动下脑筋。
窄门，
窄门，
要进窄门，
窄门，
是这意思差不多了。要进窄门，要走永生的路，要进永生的门，差不多。
要走永生的路，要进永生的门，呢意思都差不多了。
那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们已经讲这两句圣经了啊，他今天晚上讲这两句圣经，一定是读到了。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会想啊，他今晚讲这两句圣经呢，一定是报道性的了。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教会一直在想这两句圣经是读到的圣经。
因为教会里面的人一直都在想这两句圣经是报道性的。
特别从前在上海广学会，广学会这个基督教书店出版了一讲图画。
特别是以前在上海的广学会，广学会是基督教的一个书店，他出过一个图画。
两条路。
两条路。
一条路向上的。
一条路是向上的，
很窄，
很窄。
它顶上有个黄色的城，
顶上有个黄色的城，
表明是天堂。
表明是天堂。
一条路向下的，
一条路是向下面行的，很宽的。
这个路底啊，有个火湖在那里。
路的末端呢，有一个火湖在那里。
意思告诉人说，人生有两条路。
意思就是告诉人听，人生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窄的，一条路是宽的。
一条路是窄的，一条路是宽的。
希望你们不要走宽路，走窄路。
希望你们不要走宽路，要走窄路。
那么结果呢？上天堂不至于下地狱。
结果呢，就是上天堂不至于落地狱。
我年轻的时候也用这个图画来布道。
我年轻的时候也用这个话，这个这节圣经来布道。
也用这个图画来布道。
也用这个图画来布道。
把图画画起来。
将这个图画挂起来，
有一年
就要令啦，好多人你就嚟啦，我就用呢个图画嚟到同佢哋讲道。
后来我自己好好研究圣经啦，
后来我自己好好研究圣经啊，
我发现这两节圣经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
我觉得呢两节圣经唔系对唔信主嘅人讲，
这两节圣经对信主的人讲，
呢两节圣经系对信主嘅人讲嘅。
老师，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看这两节圣经所告诉我们什么。
咁样，我哋今晚就嚟睇下呢两节圣经话俾我听系乜嘢嘢咧？
我们分四点嚟讲。
我哋分四点嚟讲。
第一，谁要进闸门？
边个要进闸门？
第二，为什么要进闸门？
第二，为乜嘢嘢要进闸门？
第三，就什么叫闸门？
第三，乜嘢叫做闸门？
第四，什么叫小路？
乜嘢？第四，乜嘢叫小路？
因为一定要进闸门走小路，才能引到永生。
因为要一定要进闸门走小路，先至可以进到永生。
好，接着我们来看，耶稣对谁做的引力要进闸门？
咁样，我第一睇一睇第一个问题就系，你哋耶稣系对边个讲？你哋要进闸门？
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是一组的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系一组嘅圣经。
所以我们要看看头上耶稣对谁讲。
所以我要看看头那里耶稣是对谁说的。
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节二节，我们看看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第二节，我们看一看。
耶稣看见是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招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谁啊？他们说，
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是他们说的谁呢？
他们是指谁个呢？
我们知道他们是对名词，是不是？
他们是一个名词，
对名词，
代名词，代名词，
代替名词，
是代替名词的。
那对，这里看他们代替什么名词呢？
代替什么名词呢？
门徒，对的，对，
门徒，
第一节的门徒，
就是第一节的那些门徒。
因为第一节已经提到门徒两个字了，就到第二节就不代替门徒，就说他们，用他们来代替。
因为第一节就提到门徒，所以第二节就不再提门徒了，就用他们来代替。
这里很清楚告诉五六七三章圣经是耶稣对门徒讲的，
就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听，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是耶稣对门徒讲的。
不但如此，
不单如此，
你看内容也是如此，
你看内容也是这样。
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
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
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
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
那不信主人怎么能做世上的盐？不信主人怎么能做世上的光？
不信主的人怎能够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呢？
十六节并且说，必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十六节并且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神是全世界万人的神，
神是全世界人的神。
可神只是信耶稣人的父亲。
但是神只是信耶稣的人的父亲。
有人听了这个话不大高兴的，
有些人听了这个话不太高兴，
他以为你们我们信耶稣人来高举自己，
以为信耶稣的人来高举自己。
全世界上的神是他们的神，只有你们信耶稣的人神是他们的父。
全世界人神是他们的神，只有信耶稣的人神是他们的父。
我们不是高举自己，
我们不是高举自己。
我们当中若是有李先生有孩子，你叫他小李，是不是？
如果我们中间有个李先生，他有个小孙仔，我们叫他小李。
那同时呢，那个陈先生也有个孩子叫小陈。
同时陈先生有个小孙仔呢，我叫做小陈。
小陈小李长得真像样，真样。
这个小陈和小李呢是长得好像的。
那么你不能就讲得很奇，这个小李就是小陈，小陈就是小李咯。
所以你不能够说小李就是小陈，小陈就是小李，不能够这样讲。
他们讲得一样，
他们虽然是长得一样，
他们讲得一样，
他们长得一样。
那为什么不能的同样不能叫小陈也好，叫小李也好，你怎么分辨？
这样不论他叫他小李也好或者小陈也好，为什么不可以呢？
那我们说当然不可以了。
我们说当然不得啦。
因为小李是老李生产的，小陈是老陈生产的。
因为小李就是老李的仔，小陈就是老陈的仔。
通常你
咩道理呢？
父子的关系，生命的关系。
父子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
小陈生命是老陈那里来的，
小陈的生命就是老陈那里来的。
你从小李嫁的，无论怎么像，不能叫小李。
虽然他和小李无论长得怎样似都好，但他不能够叫小李。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称为神的儿女。
为什么缘故呢？
为什么缘故呢？
不是因为我到礼拜堂去就称为神的儿女了，
不是因为我去礼拜堂所以就称为神的儿女了。
对，所以有些人信息不是因为你受了洗了就是神的儿女。
再讲的深一点呢，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受了洗了就是神的儿女了。
你是不是神的儿女根据你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
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就是根据你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
以往华人教会这是一个大吃亏的地方，
以往华人教会这个是一个最蚀底的地方。
以为受了洗吗，他就是信耶稣了，
以为受了洗了就是他信耶稣了。
他们不知道信耶稣是在乎你有没有继续神的生命，
他们不知道你信不信耶稣是要在乎你有没有接受神的生命。
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明明告诉我们，
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明明的话给我们听，
有多少弟兄姊妹能背那节圣经吗？约翰福音
有几多人识背这节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很少啊，
好少。
那么要打开看看，
这样我们要打开来看一下了，
因为这节圣经很要紧的，
因为这节圣经非常的重要。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请找到吗？七年前
找到，我们一起读。
凡
现在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体做神的儿女。
这里告诉我们谁是信他的啊？
这里告诉我们谁是信他的呢？
凡接待他的，
看见
吗？看见没啊？
是什么叫信耶稣？
什么叫信耶稣呢？
接待他。
什么叫信耶稣？弟兄姊妹们，
什么叫信耶稣啊？弟兄姊妹们一起答，
什么接待耶稣啊？弟兄姊妹们
接待耶稣的。
有人常来做礼拜，
有人常来做礼拜，
他没接待耶稣，
但他没接待耶稣。
有人就是受了洗，
有人就算是受了洗，
他没接待耶稣，没有接待耶稣，
他仍然没接受耶稣。
你相信不相信？有人就是全道宗师，他还没有接待耶稣，
甚至有些传道人牧师都未接受耶稣，
真害死人了，
真是害死人了。
他自己都没有重生得救，他怎么能帮助别人得救重生？
咁样佢自己既然未重生得救，点样能够帮助人哋嚟到重生得救呢？
我从小在华人教会里面长大，
我从小在华人教会里面长大。
我谢谢逐渐的许多学道人都争夺着得救重生。
我而家好感谢神，睇到好多传道人都懂得呢个道理。
我年轻的时候能懂得这些重生的很少。
喺我长大嘅时候，我睇到知道重生得救呢个道理好少。
所以我自己直到十九岁才真正懂得受教信耶稣。
我自己到咗十九岁先至真正懂得咩叫信耶稣。
十九岁以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受教真正信耶稣。
十九岁之前，从来冇人话俾我听乜嘢叫信耶稣。
那或者你说，那你信耶稣怎么信法？
咁样你就会问啦。咁样你信耶稣系点样信噶？
别人告诉我的啦。
人哋话俾我听噶。
那么你要去做礼拜。
你要去做礼拜。
听听道。
听下道。
那么听听道，你能做好人。
听道咧，咁样你就能够做好人。
将来死咗以后可以上天堂。
将来你死咗之后咧，就可以上天堂。
就咁就信耶稣。
乜嘢叫信耶稣啊？
做好人上天堂。
做好人上天堂。
弟兄姊妹们晓得不晓得？
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呢？
这个教训圣经里从来没有，
这个教训是圣经从来都没有的。
你能不能从圣经里找一个圣经给我看，信耶稣是为了要上天堂？
你能不能够在圣经找一节圣经给我看看，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
你能不能找出圣经
呢？你能不能够找出一节这样的圣经呢？
就找出来，你告诉我好不好？
如果你能够找到呢，你有一天你来告诉我好不好？
我给你1000块钱美金 cash。
我就会给你美国现金的1000元。
弟兄姊妹，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弟兄姊妹，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样。
这个并不是没有天堂啊。
这个并不是说没有天堂。
但是没有天堂，岂是住在哪里？
如果冇天堂咁样，天使住喺边度啊？
天使挂喺天空啊！
天使难道挂喺天空咩？
当然有天堂啦。
当然有天堂啊！
但是信耶稣不是为了进天堂的弟兄姊妹们啊！
但系信耶稣唔系为咗入天堂。
老实说，弟兄姊妹们，今天有人信了耶稣以后，你若问他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还回答不出来。
有些人今天信了耶稣，你问他为什么信耶稣呢，他仍然回答不出来。
讲来讲去是为上天堂，
讲来讲去就是为了上天堂。
那弟兄姊妹，若是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信耶稣的，
难
怪许多弟兄姊妹们呢不能为主而活。
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呢，难怪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怎样信了。
不能为主而活，
不能为主而活。
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呢？
做事情第一步很要紧，是不是啊？
什么事情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你应该向西走，可是第一步是向东了，那你至于向东走了？
你应该是向西行的，不然你第一步呢向东行了，你只有向东走了。
我为什么信耶稣？
我为什么信耶稣呢？
就是为了我要上天堂。
就是因为我要上天堂。
就是为自私。
就是为自私。
所以自私到底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真的自私到底啊。
那你说，那这个思想哪里来信耶稣上天堂？
咁样呢个思想信耶稣上天堂呢个思想系边度嚟嘅呢？
我告诉你，是罗马教，从罗马教给我们的。
我话俾你听，系从罗马教俾我哋嘅。
现在我们叫天主教啊。
而家我哋叫天主教。
罗马教的教义这么理法的？
罗马教嘅教义系点样讲法嘅咧？
圣经以哪一点？
圣经有边一点？
看看呢个宗教有什么长处？
看啊，第二啲宗教有咩长处？
他把呢啲宗教，他们以为是长处放进去。
咁样佢哋以为系长处嘅，就将佢放入去。
别的宗教都说做好人才能上天堂。
第二啲宗教都话要做好人先至能够上天堂。
罗马教也这么想。
罗马教也咁样讲。
佛教啊，念佛上西天。
佛教咧要你要念佛上西天。
回教嘛，行善可进乐园。
回教呢你要行善可以进入乐园。
那么基督教呢，罗马教呢，信耶稣可以上天堂。
咁样罗马教呢就是说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
为什么不信耶稣呢？
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就是为了要做好人。
就是为了要做好人。
就讲来讲去为了做好人上天堂。
讲来讲去都是要做好人上天堂。
我们基督教从罗马教出来的。
我们基督教是从罗马教出来的。
因为他们已经传道。
因为他们离经叛道，
很可惜，出人出来了，也把不少丢弃了，不知不觉间，有些不是圣经的东西带到基督教里面。
可以是讲出来了，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已经抌了，但是不多不少，还有些东西带来了。
你们都知道罗马教有偶像。
你都知道罗马教有偶像，
为什么他们有偶像？
为什么他们有偶像呢？
他还是别的宗教，他们看见别的宗教都有偶像，他们是相信神，母子族的，我们是相信神，虚空渺茫不行了，我们也应该给信徒们的母子族，他们是信神。
因为他们看到其他宗教都有很多偶像，但是基督教就没有，这样太空洞了。咁样佢哋一定要做一啲偶像嚟俾人哋能够睇得到，能够摸得到嘅。
是的，弟兄姊妹，你说整个讲义告诉你说，为什么你要信耶稣？
事实上，上讲个主题就系神国降临，就系话俾佢听点样要信耶稣。
我想我们的弟兄不可以的，无论何，你们开始站着，反正你们呢，都是信耶稣的人讲。
凡是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三章所讲的你们都是讲到门徒。
事实信耶稣的门哪里窄门啊？
事实上来讲，信耶稣的门为什么算是窄门呢？
信耶稣最宽也没有了。
信耶稣是最宽的门都没有。
无论谁都可以来。
无论谁都可以来。
只要你肯接受耶稣。
只要你肯接受耶稣。
你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你只要肯接受耶稣，神会赦免你，神还爱你。
你就算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神仍然爱你，仍然愿意赦免你。
你记得吗？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
你记得吗？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一个强盗。
当他一肯接受耶稣，
当他肯接受耶稣，
他立时就得救，
他立时就得救了。
所以轮子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
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人未接受耶稣，
难怪你听到听不进去啊，
难怪你听到听不进去啊。
别人在那里祷告，你不敢知道祷告有什么意思啊，想切空想空气祷告，
这样人家在那里祈祷呢，你就说祈祷有什么意思呢，好像向空气来到祈祷这样。
你以为是相信耶稣的人头脑有毛病了，
你以为相信耶稣的人的头脑或者有些毛病，
嗯，不是的，他们神开了他们心窍，他们所开心，你没有开心啊。
不是的，其实神开了他的心窍，他们所看到的你没看到。
那你说他们怎么会心窍会开心，
为什么他们的心窍会被开的呢？
他们肯请耶稣进入他心里，
他们肯请耶稣进入他们的心里面，
无论是谁，
无论是谁，
若是你愿意做神的儿女，
如果你愿意做神的儿女，
愿意神改变你心思意念，
愿意神改变你的心思意念，
你愿意明白属灵，
你愿意明白属灵的事情，
你愿意认识神，
你愿意认识神，
很简单，
很简单，
只要你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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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去做，
肯做什么呢？
今天散会以后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今天散会之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你好好地跟神说，
你好好地跟神说，
神啊，我虽然我不认识你，可是我知道你还是爱我，
神啊，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你仍然爱我，
我愿意接受你，
我愿意接受你，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清理我的心，
进入我的心，
清理，清理，
清理我的心。
若是你肯这么做的话，
如果你肯这样做的话，
圣灵一定会帮助你，
圣灵一定会帮助你，
叫你想起从前有许多不敬不义不应该的事情，
叫你想起从前有很多不干净不啱的事情，
那么你想到什么就告诉耶稣，
你想到什么就告诉耶稣，
你说我从前偷过别人的钱，
你说我从前偷过人的钱，
耶稣啊，我从前恨某某人，恨他，甚至差不多恨爹，恨到要死一样的恨他，
我从前恨某个人恨之入骨，
你想到什么就告诉耶稣什么，
你想到什么就告诉耶稣听什么。
同时我劝你们的，
同时我劝你们
这一关解决得越清楚越好，
这个问题解决得越清楚越好，
有时候你的灵命不容易长见，就是这个开户就是开得不好，
有时候你灵命不得到长进，是因为你开户的时候开得不好，
开户就是要开得好，
开步要开得好，
所以凡是应该告诉耶稣的真理话都要告诉耶稣，
所以凡是应该告诉耶稣听的都要告诉耶稣听，
耶稣能赦免你，
耶稣能够赦免你，
只怕你不肯告诉他，
只怕你不肯告诉他听，
无论什么罪只要告诉他，他都有法子赦免你，
无论什么罪只要你告诉他听，他都有办法赦免你，
并且他能把这个罪从你身上拿走，
并且他能够将这个罪从你身上拿走，
叫你好像一个人受捆绑的人得到释放，
好像一个受捆绑的人得着释放，
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
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
享受一种平安和喜乐，
享受平安和喜乐，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得救的经历或者是重生的经历，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得救的经历或者重生的经历，
读信耶稣是你自己个人的经历，弟兄姊妹，并不是一种理论，
信耶稣是你个人的经历，并不是一种理论，
好，你已经信了耶稣了，
好了，你已经信了耶稣了，
那么耶稣告诉你说，我你们啊，你们信耶稣的人啊，你们做我门徒啊，请记得这前面有两个门
啊，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他，你做我门徒呢有两个门，
那只有两个门，
只有两个门，
没有第三个门，
没有第三个门，
所以你若是不是进宽门的话，如果不进这门的话，一定进宽门，
如果你不是入窄门的话呢，就是入宽的门，
就是帮助我们，叫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到底进哪一个门，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看一下到底我们入哪个门，
因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
因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
所以耶稣用的真凡的这个真凡的证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耶稣就用正反这两个道理来证明，有时候单单是用正面或者用反面，
当圣经中正面反面的强调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相当重要。
当圣经用正面和反面来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已经告诉他听，这件事非常的重要了。
这里面是先用负面方面的强调，
耶稣先用反面来到强调，
继续标个字出嚟，
叫我哋唔好入阔门。
门是宽，
门系宽嘅，
路是大的，
路系大嘅，
进去的人也很多，
入去嘅人也好多。
可结果怎么样呢？
但系结果系点样咧？
结果怎么样？你告诉我，
结果系乜嘢啊？
引到灭亡。
嚟引到灭亡。
我在你们
临
时的一个问题，在你们
的
思想当中，
这样你立时就有一个问题了，在你的思想当中，
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什么意思呢？
到底什么意思呢？
若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七不是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是灭亡吗？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岂不是话俾我听，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吗？
可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进这门不进这门，以为进宽门，宽门为引你到灭亡。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入窄门，不要入个宽门，那个宽的门会引到去灭亡。
那么灭亡不灭亡，到底就信耶稣呢，还是就进窄门？
到底灭亡和不灭亡，到底是信耶稣呢，或者是要进窄门？
你看到
吗？你看到吗？
这样子我们就发现圣经里自相矛盾。
这样我们就发觉到圣经自相矛盾。
你有没有听到有许多人说啊，圣经里许多地方自相矛盾？
你有没有听见个人说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是自相矛盾的？
我常说不是圣经矛盾了，是他们的小头脑的矛盾。
我就说圣经不是矛盾，那是他的小头脑矛盾。
你说事实摆在我们前面，怎么说话？
你说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你应该怎样讲法呢？
信耶稣不是灭亡呢，还是要进什么呢？才不是灭亡。
信耶稣不至灭亡呢，还是说进窄门不至灭亡？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是第二点，第二点你们要留意，读圣经。
第二点，
读圣经的一些原则。
读圣经的原则第二点，
无论哪一个国家，
无论哪一个国家，
古时的文字都很少，
古时的文字都很少，
可人性的复杂性呢，从古以来一样，
但人性的复杂性自古以来是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这文字很少，
文字很少，
所以常一个字啊代替许多的用处，
所以事实上一个字代替很多的用处。
用文字的发展是根据历史来的，
因为文字的发展是根据历史来到发展的。
历史越长那文字越多，
历史越长文字越多。
事实中文英文比较起来，除了读书这个科学上的名字以外，中文的字比英文中文写的嘛，
所以比方讲中文和英文，中文的字除了是一些专有名词、科学的名词之外呢，中文字是比英文是很多很多的。举个例，
这个 I
我
I
love
I 英文就是 love，
英文就是 love 就是爱，中文呢一大堆
亲爱的、相爱的、恩爱的、
友
爱的，是不是？
亲爱、相爱、恩爱、友爱，
一大堆，
一大堆。
圣经是古文，
圣经是古文，
请记得，
请记得，
圣经一个字，
圣经一个字，
可以有很多意思，
可以有很多的意思。
你相信不相信？圣经有许多的字，中文有50个、60个、70个以上的翻译。
你相不相信圣经有很多字是有50、60、甚至70以上的翻译？
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了万物以后，每天神造了天了地了等等以后，他说看是好的，好的这个好字。
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神做了每一件事之后，神看的是好的。
这个好字在旧约里面有70个以上的翻译。
这个好字呢，在旧约里面有70个以上的翻译。
就是这个知道两个字，知道不知道？
旧约啊，知道不知道这两个字。
60以上的翻译。
这个字有60个以上的翻译。
那所以这个呢，就是圣经不容易的地方。
这个就是圣经所不容易的地方。
灭亡两个字。
灭亡两个字。
在中文圣经里有两种样式。
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的样式。
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
名词和动词加起来，
名词和动词加起来
有30以上的翻译，
有30个以上的翻译。
圣经就开始啊，圣经就广大无边了啊。
所以你就睇到圣经嘅广大无边。
因此，这个灭亡了，我们一听见灭亡就以为下地狱。
我哋一听到灭亡就以为系落地狱。
嗯，有第三十以上嘅翻译。
呢个有三十个以上嘅翻译。
我稍微请你看看几个翻译，好不好？
我稍微请你睇下几个翻译，好唔好？
上面马太福音第十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
我念念了以后，请弟兄姊妹切切看，什么字？这里不是翻为灭亡，原来就是灭亡这个字。
我读咗之后，请各位猜嗱估一下，到底呢个咩字系讲到灭亡呢？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六节。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六节。
宁可往一生家里，你这个羊哪里去？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
什么字呢？
咩字呢？迷失。
你看看，你今天进以色列是像的，是不是啊？好，就应该是第十章三十九节。
第十章三十九节。
将要得着生命，得着生命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将要得着生命。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什么字呢？
咩字呢？
失丧啊！
失丧。
很好啊，你看你们做的
愿望，你得懂得
意思。四十二节就不容易了，
四十二节就不容易了。
无论何人用文字的名字在一边两水瓶子小水瓶子后，我自己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无论何人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谁知道
啊？猜猜啊？
啊？
赏赐？
不能赏赐，不得的。
不得不得的，
因为有灭亡的字，
原文就是灭亡的两个字。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八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八节。
二十一章。
二十六章第八节。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枉费，
枉费，枉费呀！
约翰福音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二节，
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城下的营堆修起来，免得有糟蹋。”
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集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是不是？糟蹋，
糟蹋，糟蹋，
就这几个翻译，
就这几个翻译。
灭亡有迷失的意思，
有迷失的意思，
失丧的意思，
失丧的意思，
得不到的意思，
得不到的意思，
枉费的意思，
枉费的意思，
糟蹋的意思。
糟蹋的意思，
那你们就只能想到了，想出来，这个灭亡到底什么意思？
咁样你就可以想出来了，这个灭亡到底咩意思呢？
这里的意思就是你讲枉费造成
的。这里的意思就是话有啲好似枉费有糟蹋的意思。
人生是我们不简单的事情，弟兄姊妹们。
咁针对我哋唔系简单嘅事情。
他在创世前已经解决我们，
他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
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以后，
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之后，
四十一个人得救了，在得救以前人早已经来预备你。
事实上这个人在得救之前神早已经预备你了。
我们常说神在他心里叩门了，
我们常说神在他的心门外叩门。
我们回想得救的过去的得救的经历的话，我们不能不说主上十二节，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神一直在我们心未刻门。
我们在未曾得救之前，我们神就常常在我们心门外叩门。
到了一天，我把心门打开。
到有一天，我将我的心门打开。
耶稣就进到我里面了。
耶稣就进入我的里面来了。
换句话说，他在我们身上花了不少心血，弟兄姊妹。
换句话来讲，神在我们身上花了不少的心血。
他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
他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不少的恩典。
他现在要我们进闸门。
他现在要我们进闸门。
可是有人不听。
但是有人不听。
偏偏要进宽门。
偏偏要入宽的门。
走大路。
走大路。
这样子结果怎么样？
结果什么呢？
把这些恩典糟蹋了。
结果将神的恩典糟蹋了。
让人心血枉费了。
让神的心血枉费了。
他的属灵道路让迷失了。
他在属灵的道路上迷失了。
你们记得耶稣有一次站在橄榄山上为耶路撒冷哭。
你记得耶稣有一次站在橄榄山上为耶路撒冷哀哭。
为什么要哭？
为什么缘故呢？
就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这个道理了。
神千辛万苦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
神千辛万苦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队拯救出来，
在他们经过大可怕的旷野，
带领他们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
旷野40年当中啊，他们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旧，
在旷野40年，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他们衣服没有穿烂，
后来带领他们进江南，
后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
除灭了这些江南地方的王，
除灭这些迦南地的王，
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
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
给他们圣城耶路撒冷，
给他们有圣城耶路撒冷，
给他们有光明灿烂的圣殿，
给他们有光明灿烂的圣殿，
并且有个非常完美组织的祭司制度，
并且有个非常完美组织的祭司的制度，
不断地打发先知到他们当中教导他们，
不断地打发先知来到他们中间教导他们，
以赛亚的耶利米的以西结这些大先知人都打发他们，
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神都打发他们来，
可到底怎么样呢？
到底怎样呢？
他们的心身的里面都设立新偶像，
他们在圣殿里面都有偶像，甚至以后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难怪耶稣要哀哭。
我认识有一个父母，
我认识有对做父母的，
他的小孩子身上大有盼望，
他对在小孩子身上大有盼望，
可是后来小孩子叫他失望，
后来他的小孩子对他非常的失望，
甚至被警察捉住，
小孩子就被警察捉了去了，
哎呀，他们大哭了，
他们就大哭，
我一生盼望都完了，
我一生的盼望都完了，
我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做父母的人常在如此，
我们做父母的就成天都是这样，
何况天上的神，
何况天上的神呢？
正是我们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在我们身上，可是有人不肯尽责任，要尽快乐，
他在我们身上花了几咁多的心血，但是有人不肯进闸门，只是愿意走宽的门。
我有时候想不想耶稣今天会去到天上哭，
我就想下到底耶稣今天在天上会不会哭呢？
他的多少人身上花了多少心血，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对我们的主好像没有一样，
这样他们神在他们身上花了几多的心血，但是神在他们身上好像没有什么地位一样。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将相信神的信任，
叫我们想起神的心意，
我们多少时候忘记了他的心是何等慈爱怜悯的心，
我们多少时候忘记了他的心是何等慈爱怜悯的心，
我们凭着自己思想意念行事为人，
我们凭着自己的思想意念行事为人，
我们没有顾到会不会伤他的心，
我们没有顾到会不会伤他的心，
求主怜悯我们吧，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不但是好基督徒，
我们不但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要做一个孝顺的基督徒，
要做一个孝顺的基督徒，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我这样做，
我这样做，
他会不会伤心，
他会不会伤心，
会不会糟蹋了他的恩典，
会不会糟蹋了他的恩典呢？
会不会叫他心血怎么做到枉费了？
会不会叫他心血在我身上枉费了呢？
如果我们这么想一下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想一下的话，
我相信许多事情呢，你不至于的，不至于像今天的光景，
我相信有很多事情都不至于像今天的情形了，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主啊帮助我，不愿意分人，
帮助我，使我不愿意进入个宽的门，我要进窄门。
好，那么这个正面方面讲话以后，耶稣已经正面的强调了。
好了，从反面来讲之后呢，耶稣就正面的强调了。
直接我们看
14节，我们来看，
我
们一起读，
请引导你望。那门是蛇脸，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哎呀，这句话你们两句话，他就是你们两句话，我念这句话就是其实就是心中有很伤心的。
我当我读最后那句话的时候，我有时心里面觉得非常的伤心。
耶稣告诉我们，找着的人都少，不要说进去的人了。
耶稣说找到的人都很少了，不要说进去了。
真的？
真的。
今天有多少人知道是三个十字架被基督徒讲的？
到底有几多人知道13、14节对基督徒来讲的呢？
基督徒很少，
找到的人都很少，
进去的人更少了，
进入去的人就更加少了。
为什么要进闸门？
为什么要入闸门呢？
要告诉我们是引到永生，
引到永生。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又有难题了？
咁样一嚟，我哋又有一个难题啦。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名字叫信他的人才得永生啦。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话，信佢嘅人就得永生啦。
那个永生是天堂。
嗰个永生唔系天堂。
那个永生是神嘅生命。
嗰个永生就系神嘅生命。
只有神嘅生命是永生。
只有神嘅生命就系永生。
就是宇宙当中有人嘅生命，有植物嘅生命，有动物嘅生命。
喺呢个宇宙当中有人嘅生命，有植物嘅生命，有动物嘅生命。
只有神嘅生命是永远嘅生命。
只有神嘅生命系永远嘅生命。
就是信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反得到神嘅生命。
意思就话信佢嘅人唔会灭亡，反得着永生，就系神嘅生命。
可惜今天有许多人把永生嘅解释为天堂啦。
可惜好多人就将永生呢两个字解释做天堂。
若是永生都是天堂的话，耶稣讲话讲得不清楚了。
如果永生真系天堂的话咧，耶稣讲的话就唔清楚了。
耶稣应该怎么说呢？
耶稣应该点讲咧？
叫信他的人死了以后反得永生，那么从天堂还能出得过去？
咁样应该话信佢嘅人死咗之后就得永生，咁样仲讲得过去。
耶稣不是死掉以后才得永生。
耶稣讲嘅唔系死咗之后先得永生。
什么人？什么人信耶稣？什么人就能得到永生？
边个时候信耶稣，边个时候就得到永生？
可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进闸门才能引到永生。
耶稣喺呢度话俾我听，要进入闸门先至可以得到永生。
那现在问题又来了。
而家问题又嚟啦。
在永生到底是
要
信耶稣
呢，
还
是进闸门？到永生那里到底是信耶稣呢，还只是要进闸门呢？
现在你回答就是什么呢？
应该怎样回答呢？
啊？对啊，弟兄说的大声一点。
这里的永生有不同的意思。
对
了，
请千万记得
哦。请千万记得。
你这个原则不记得的话，我可告诉你，你身体会遭到不少的不想某人的地方。
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永生是另外一个意思。这样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解释圣经法原则。
不然的话，你的身体会遭到不少地方不想某人。
如果不是呢，你找到圣经有很多地方好像是自相矛盾了。
所以凡是你看你这个字用在这个地方，或者同字用在哪个地方，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你自己就晓得这个地方的字啊，意思一定能不同。不同哪个地方的字
啊，有阵时有某些地方的字好像同另外一个地方的字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你就要记得在原文上它们是两个字的，
两个意思，
两个意思，
同一个字两个意思，
同一个字两个意思。
永生也如此，
永生也是这样。
有许多人还不知道，你有永生就永生了，什么地方再把永生就把它永生，永生不是自己的意思啊。
永生不单只是一个意思的。
好，那今天晚上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给你们两个意思啊。
我只能给你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罗马第六章二十三节。
第一个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我相信我们许多弟兄姊妹能背这节圣经，是不是？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识念这节圣经啊，啱唔啱？
弟兄姊妹这么说。
这个圣经怎么讲呢？
因为什么？
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
是永生。那么这样告诉我们，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永生是神的说，
永生是神的咩呢？
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是永生。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那是永生。
那永生是什么？
永生是什么呢？
永生是什么？神迹是什么？神迹是什么？
神的什么呢？
神
的
很清楚啊，唯有神的恩赐是永生。那永生的那里给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看见吗？
唯有神的恩赐，那是永生，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啊。
所以永生是什么？
永生是什么呢？
神的
恩赐。
神的恩赐
就是神的恩赐。
请各位注意，
请各位注意，
恩赐两个字再文下去，
这个恩赐两个字翻译得太文雅了，
最好把它翻译成
最好是翻译做礼物。
NASBA,
就是礼物。
唯有这些理由，你为什么永生？那永生在哪里？就是基督耶稣。
唯有神的礼物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就是永生。
所以永生是神的什么？
永生是神的什么？礼物。
礼物要不要钱买的？
礼物需不需要钱买的？
要。
反正是一个朋友送一样送给你，好不好？你好啊，但是这个东西不拿
钱，这个钱不给你，给我钱不给你，你好。那你说朋友啊，你到
底送给我一两万美啊，是不是啊？咁样呢个礼物呢，就是
要钱买的呢？信耶稣需要你钱买的。
信耶稣不需要你用钱来买的。
可是也有个条件。
但有个条件。
有人说留给你。
有人送礼物给你，
在那种条件下，那么这个礼物是你的了。
在那个条件之下，那个礼物才是你的。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呢？
接受
。
嗯，因为不接受，朋友要给你，你不接受，那么这个礼物就是要打烂了，那两个人都没有。
所以朋友一定要给你一个礼物，你不肯接受，这样两个人在这挣扎，这样就那个礼物跌在地上。两个都没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信耶稣并不是向你们要求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信耶稣并不是向你一个要求。
信耶稣送给你。
信耶稣就是送给你啊。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了？就是。
你感觉到你没有法子改变你的习惯，是不是啊？
你觉得你没办法改变你的习惯，是不是呢？
你感觉到你可能自己不能从罪里面得到释放。
你感觉到自己好像不能够从罪里面得到释放。
你感觉到自己没有法子认识神。
你觉得自己好像没办法认识神。
只要你有那个礼物，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只要你有那个礼物，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有位弟兄对我，有一次我请他吃饭。
有个弟兄，我一次请他吃饭，
他跟我说，
他对我讲，
他说你晓得不晓得，我从这种轻视莫非，就是说他吃香也不能请你，吃了一只又一只又一只又一只。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从前是一个不断的抽烟者？
我晓得不好啊，我想他一点没法子。
我知道是不啱了，但是我想办法戒，但是没办法戒了。
戒了几次都不行，
戒了几次都不得。
奇妙的事情，我一信了耶稣以后，我对香已经讨厌了。
真好奇妙，有一日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对香烟就好讨厌了。
我是啊，这就福音的大能啊！
我就话呢个就系福音的大能。
耶稣能拯救我们，叫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
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叫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
耶稣能拯救我们，开我们眼睛，叫我们家瞎眼的人能看得见。
耶稣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叫瞎眼的能够看见。
这就为什么过来信耶稣？
这个就为什么缘故要信耶稣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耶稣的恩典叫救恩？
这个为什么我们称耶稣的恩典叫做救恩？
他能救你，他能救你。
他能够拯救你。
你是捆绑，你是辖制，他能救你。
你受捆绑，你受辖制，他能够拯救你。
老子说耶稣救我，不能是这个样子的话，不要相信他，就送了。
如果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相信他了。
同样，
弟兄
姊妹，如果你真正信了耶稣，你一定经历这样，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你真正信了耶稣之后，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老实说，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对你信耶稣有怀疑啊。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对你的信耶稣是很有怀疑。
耶稣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这么大有能力，生命进到你里面，你里面一点都没有感觉，一点都没有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情。
咁有能力嘅生命进入你嘅里面，你里面一啲都冇感觉，呢个系唔系几有可能嘅事？
感谢主，这礼物啊！
感谢主，呢个系礼物。
只要你肯接受，
只要你能够接受，
你不接受的话，你事情没有办法。
你唔肯接受嘅话咧，就冇办法啦。
你一接受了之后，
你一接受咗之后，
你本来不认识神嘅，
你本来唔认识神嘅，
自自然然能认识神。
自自然然能认识神，
本来你没有法子得到释放的，
本来你没办法得到释放的，
自自然然能得到释放，
你自自然然就能够得着释放。
这个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全部是靠我行善才达到的。
并不是靠我行善才可以达到的。
那他生命知道我已经把我改变过来，
那是他的生命进入我里面将我改变过来。
这
是第一，这个第一。
第二
个
意思，
第二个意思，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二个意思，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了。
第二个意思，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了。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先看最后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先看最后一节。
46节。
四十六节。
找到吗？找到我们心里、
我们一起读。这些人要我永定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那这里就说永生了，人要怎么样？人要往他里面去。
这里又讲到永生要往永生里面去。
这当然是礼物了。
这个当然不是礼物啦。
你是不是送一个蛋糕给你朋友说，哎，你进到个蛋糕里面去？
你送一个蛋糕给你的朋友，你说，哎，你进入个蛋糕里面去。
这里永生叫往永生里去。
这里说往永生里去，
不是神的礼物了，
不是神的礼物了。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是讲到永存永生两样的这个对比，
这里就是讲到永形和永生这两个对比。
永存是四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叫永存，
永形就是在四十一节告诉我们听的什么叫永形。
四十一节说，王又要向他主对接说，你们这位救助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世界所预备的幽魂去。
四十一节，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这样子说起来，这永形就是什么？
这样讲起来，这个永形就是什么呢？
幽魂
就是永火。
我们平常说地狱地狱啊，圣经里的地狱就是幽魂两个字。
我们平常说地狱地狱，这个地狱呢就是一个永火里面。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这里也告诉我们，
地狱不是神为人预备，
地狱不是神为人预备的。
为谁预备的呢？
为哪个预备的呢？
这里告诉我为谁预备的？
为哪个预备的？
魔鬼和他的使者。
魔鬼和他的使者。
那么你是既然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为什么人也会进去呢？
你说既然是魔鬼和他使者预备，为什么人会进去呢？
这
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劝人信耶稣。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劝人信耶稣。他们
从魔鬼的手里出来。要他们从魔鬼的手里面出来。
他们从魔鬼的一起。
他们从魔鬼在一起。
当神审判魔鬼的时候。
当神审判魔鬼的时候。
他们也审判在内。
连他们也审判在内。
我们当中一起做父母的人。
我们当中有些做父母的人，
你不欢喜你小孩子和那些恶道的人在一起，
你不欢喜你的小孩子和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做朋友，是不是？为什么缘故呢？
万一一天那些恶道的人出了事情，他们就他们说你的小孩子也出去。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当这些做不好事的人被警察捉去的时候，可能连累你的小孩子。
我们劝人信耶稣啊，
我们劝人信耶稣。
有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
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啊。
你说现在世界上人就是两只手里面，
这个世界上的人现在只是两种手里面，
不是在魔鬼的手，就是基督的手。
不是在魔鬼的手，就是在基督的手。
在魔鬼手里面的人，
在魔鬼手里面的人，
当神审判魔鬼的时候，
当神审判魔鬼的时候，
连那些在他手里的人一同审判，
连那些在他手里面的人也一同审判。
就是耶稣的人不再在魔鬼手中，只在进到基督手里面。
所以信耶稣的人不再在魔鬼的手中，乃是在进入基督的手里面。
那我们神当审判魔鬼的时候，我们不会在基督。
所以当神审判魔鬼的时候，我们不在内。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当我看见一个朋友一个亲戚他未信耶稣，你就知道，
当我们看到一个朋友一个亲戚未曾信耶稣，你就知道
他出世的，
他去世之后，
因为他属于魔鬼，
因为他是属于魔鬼的，
神要用审判魔鬼的方法审判他，
所以神要用审判魔鬼的方法来审判他。
他们要在永火里面，
他们要在一个永火里面
永永远远受痛苦，
永永远远受痛苦。
好，那永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呢？
看34节，
再看34节，
二十五章34节，
马太福音25章34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纪念前
是
举止活跃，向那有机的说：“你们怎么我不识佛的？可怜人子那超世人为你们预备的佛。”这第二种就是说，
第二个永生是什么呢？神
神所预备的佛是吗？
神所预备的什么啊？
佛呀。第二种就是等于佛。我们平常说不度不度就是
第二个就是神的，就是永生，就是神的角度。
这个神，这个不度是神所预备的。
这个角度是神所预备的。
什么时候预备起啊？
什么时候预备起呢？
创世以来。
创世以来。
不是等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才预备。
不是等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才预备。
创世以来就预备。
就是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
这个不度有几个时期啊？
这个角度有几个时期呢？
看出来吧。
看不看得出来呢？
这节圣经很要紧。
三十四节这节圣经很紧要的。
有许多人对国度真理不了解，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节圣经。
有很多人对国度的真理不了解，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节圣经。
这节圣经弟兄姊妹能不能告诉我，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国度有几个事情，或者有几个阶段？
这个这节圣经你能不能够告诉我听，国度有几个阶段或者时期呢？
啊，三个，你是不是
改
三个什么？第一个什么？
三个还没耶？
你太多了，没有三个。
太多了，没
有
三个。
有几个？
两个。
一个什么？
创世。
承受时期，对的。还有什么？
一个的承受时期。
还有
一
个预备
时期。预备时期。预备时期。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看
这个数字是很简单，但不知道有些人看不到。
今天社会上有许多种父亲人这样子做啊。
今天在社会上有很多做爸爸的这样做。
他预备一种企业。
他预备一种的企业。
给他儿子神子这样。
让他的儿子继续下去。
今天父神预备这个活动。
今天父神预备这个角度。
为了对我们
承继，为我们要我叫我们承继下去。
就国度有两个时期，
国度有两个时期。
现在就是准备时期，
现在就是准备时期。
有人说教会就是国度，
有人说教会就是国度。
教会的真正就是国度的话，那这个国度有什么好意
义？那么如果教会真正是国度的话，那么这个国度有什么好呢？
今天教会许多教会乌烟瘴气，
今天很多教会乌烟瘴气。
那天国也这么乌烟瘴气，这个天国我还是不要它。
这个天国也这么乌烟瘴气的话，那么我不要它更加好了。
那么教会到底是不是国度呢？
教会是不是国度呢？
是。
是。
叫准备时期的国
度。就是准备时期的国度。
什么事情在准备时期都是不行的了。
什么时候在这准备时候都是不得，不是挺好。这个房子现在很好。
没有造起。
没做之前。
你来到这里看看。
你来到这里看看。
东边一堆水泥，西边一堆光格，南边一堆砖头，乱七八糟。
当它未起的时候，东边一堆泥土，西边一堆钢筋，乱七八糟。
等到造房子的人把用的材料丢了。用的是要放在房子里面，就是你这么好的房子。
所以等到建造的人将那些用得着的材料放在适当的地方，将不用得着的就抌掉了。
国度也是如此。
国度也是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现在是国度，
现在是国度，
准备时期，
是准备时期的国度。
准备做什么呢？
准备做什么呢？
准备是为了要建人体成本。
准备是要叫人去承受。
老师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信耶稣，这个就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
这个就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
信耶稣真正的目的，
信耶稣真正的目的，
要承受神父为我们预备的国度，
要承受神我们为我们预备的国度。
谁去承受呢？
边个去承受呢？
这里告诉我们谁啊？
边个啊？
三十四节谁能承受那国度？
三十四节就告诉他，谁能够承受那个角度？
蒙我父赐福的。
蒙我父赐福的。
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谁能承受国度？国度有几个事情？国度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所以这里告诉他，谁能承受那个角度？角度什么时候开始的？ 都讲得好清楚，系咪咧？
这是第二意思。
这个第二个意思。
第二意思说，宗教永生，永生就是神如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
永生就是创世以来神为我们预备的国度。
那这样子你们就懂得了。
那你们就懂得了。
为什么要进窄门走小路？
为什么要进入窄门走小路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明明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的。
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明明告诉我们引到永生的，
不是得永生，
不是得永生，
那引到永生，
那是引到永生的。
这个永生就是国度的问题，
这个永生就是国度的问题，
就是神的创世界以来，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为我们预备的国度。
你怎样才能有份？
你要怎样才能够有份呢？
你要进得门走小路才能，
一定要进入窄门，入小行小路先至得到。
好，那么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
明天我给请你们看，进入
窄门，进入小路。今日我哋再继续睇乜嘢叫做窄门，咩叫小路。
好吧，你们今天晚上好好祷告，好吗？
今晚你哋好好祷告，好唔好？
主啊，求你帮助我，明天能进窄门走小路。
主啊，求你帮助我，使我天日能够进入窄门走小路。
老实说，我们不进窄门走小路的话，那叫做失望。
如果我们不能够进窄门行小路的时候，我们叫神好失望。
我们就说啊，那个进窄门走小路已经相当难的。
咁样我们说进窄门行小路是非常难的。
会叫你稀奇不难。
会叫你稀奇不是很难。
你就想想世界上有没有什么父母难为他的孩子。
你谂下，世界上有冇父母系想难为佢细蚊仔嘅咧？
除非那些父母，这个地方有病。
除非嗰啲父母系神经有毛病。
真正的父母没有父母会难为佢，是不是？
真正做父母嘅冇一个父母会叫细蚊仔难为嘅。
何况天，
何况天父呢？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哋。
我们祷告。
我哋祷告。
亲爱的父母。
亲爱主。
谢谢你。
多谢你。
你要我们进窄门。
你要我哋进窄门。你要叫我们行小路，
因为进窄门走小路才能承受因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
因为唯有进窄路进窄门入行小路的才能够承受你为我们预备的国度。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一切我们身上的盼望都大都高都深，
叫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是何等的大，何等的高，何等的深。
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让你失望。
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让你失望。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